Okay, let's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ke。我们今天的台湾聊音乐要来聊的是主题是食物，就是比如说歌名啊，或者是歌词，然后你听到你就会觉得哇，肚子好饿哦，就是会突然很想要吃宵夜之类的，因为你可能在一个听歌的时段，你总不会是在早餐、午餐、晚餐的时候听歌嘛，通常都是那种深夜时分，你会突然很想要听歌，然后慢慢入睡这样，然后你刚好听到一首歌，它可能就很像，只是在诉说自己现在很想吃什么，就是突然想到这样，然后就是听了会让你觉得哦，很想吃东西，而且其实吃东西这件事情，饮食这件事情啊，就是一直都是人类一个蛮重要的文明，对，因为就是本能嘛，就是生物的本能就是进食，就是获取能量。好，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吃东西也蛮容易代表一个人的个性，就是他的饮食习惯啊，他喜欢吃什么啊，或是他有什么行为之类的，就是可以让你初步的了解这个人，也不一定会深入了解，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可能代表哦，这个人比如说他可能不太喜欢吃东西，或者是进食的很少，或者是吃完饭一定要擦嘴。像我的家人就是吃完饭大部分的人都会擦嘴嘛，可是有些人就可能就手抹一抹，然后洗个手就走了。但是像我的父亲就是他会很整齐的，就是拿起卫生纸，然后擦完嘴之后一层一层把它折起来。就是不要让那个脏脏的部分露出来，然后再丢进垃圾桶，所以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因为我的有时候可能亲戚来家里吃饭啊，比如说表妹啊或是堂妹之类的，然后我有一次好像是表妹吧，就模仿我爸爸，就是有这个习惯，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今天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些跟食物有关的歌曲，不一定是在描述食物本身。有些歌曲它也有可能是在描，就是用这个食物来代替他心里想要说什么，所以不一定会是哦色香味俱全的那种描述啊之类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非常色香味俱全的歌曲，是方大同的《面面》，是我们的金曲歌王方大同的《面面》。前一阵子在就是肺炎的疫情还没有退烧的时候，其实现在还没有退烧啦，在台湾当然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非常安全的一个地区。然后反正那时候方大同三四个月前就宅在家里，然后就一定就是你一定要自己做菜嘛，不然没有东西吃了，也不可能叫外送员也要躲在家里啊。然后他就开始每周都会发布自己的料理影片。然后这首歌其实就是他有感而发做出来的。然后他有在就是影片的地方说自己从小很喜欢吃面，然后这件事情是遗传来自妈妈，就是妈妈也非常喜欢吃面，所以他在就是都在家里面的时候就每一餐都煮面，还自称自己是面条花痴。那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好，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的片段。
备用，再来一点点蒜蓉，备用，要切一点点香菜。有很多人不喜欢，好害怕，但是我非常喜欢。不喜欢就别放，要准备酱油、油、香油，有时叫芝麻油，最近买的辣油，再放起沙爹，然后一上天，不放猪油，因为我吃素，这是我的阳春。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日。爱是一时，总是傻事，爱是一个面条花式，我爱吃。
好，这首就是方大同的《面面》。其实还蛮容易就是洗脑，那就一直听下去， 因为他的歌词刚好都压在就是很刚好的地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首歌是一首因为就是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嘛。方大同的歌其实在我小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红的，当然现在也是，我相信还是很多人喜欢他的歌曲，因为他的比较走那种我有点忘记那个风格的时候，反正就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调性，就是他的歌其实蛮听起来都很简单，就是你觉得听起来很简单，然后可能也很好唱，但其实实际唱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他的歌都是有自己他特殊的口气在，所以还蛮有趣的这首歌，我很喜欢很喜欢这首歌。而且他把这首歌的画面，他就是把自己主面的画面全部放进自己的 MV 里，我觉得很真的很可爱。还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说，不要随便把方大同关在家里，因为这样他有可能会把他所有每一件做的事情全部都轮流写成一首歌。不过说到面条，真的是蛮日常的料理啦，你可能煮泡面啊，或者煮蒸煮面啊，或是需要过水加热的面啊，都好，我觉得是真的很日常的料理。几乎我相信应该有大部分人一个礼拜是需要吃到三四餐甚至以上的面食，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甚至意大利面啊，现在很多人也是在吃健康餐，然后意大利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那我们第一首歌先到这边。那我们的第二首歌是比较有一点年代感哦，这首歌是叫做《甜甜圈》，然后是由小勋跟阿本所演唱的。小勋是黄静怡和阿本翁瑞迪的《甜甜圈》，然后这首歌是2007年的偶像剧《十八禁不禁》的片尾曲，就是收录在他们的电视原声带里。这个偶像剧最主要是在说，就是高中生两性相处会遇到的问题。然后这首片尾就说出18岁情侣在相处时的酸甜感受，而谈恋爱的甜蜜就像吃甜甜圈一样。也不一定啦，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甜甜圈这件事情是可以代表高中生的，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以现代，因为2007年跟现在一定不一样嘛，差了13年以上，那种酸甜的感觉，现在已经是酸甜感，而不是像甜甜圈一样这么甜了。我觉得现在应该比较多都是酸涩吧，我也不确定啊，我不知道啊，每个人的初恋不一样嘛，尤其是在18岁的时候，就是我觉得18岁其实还很小，我就是。还没有经过什么社会的摧残吗？还是历练啊？说历练比较好一点。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好了。
甜甜，非常想你的甜甜，飞过城市的边缘，降落爱你的终点。想念互道晚安的每一天，却又舍不得说再见，你的笑那么甜，我的直觉就是那么坚决，不怕有暴风圈，因为你是我最晴朗的大晴天。
那这首就是我们的甜甜圈，是由小勋跟阿本所演唱的。阿本的部分会比较后面一点，这一首我觉得主导比较是小勋的部分。然后小勋本名是黄静怡，在许多戏剧作品都有获得名次吧，我记得就是比如说他在第18届的台北电影节最佳新人奖也有得奖，然后今年也是在《追凶500天》入围迷你剧集的女主角。 就相信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他在戏剧上的表现，我觉得还蛮棒的，就是可以在这个圈子一直持续的努力，我觉得是一件很我觉得是需要很有热情的一件事情。十几年一个工作，就是在戏剧圈这么速食的时代里，是非常要非常有毅力的。好，那这首就是甜甜圈，这首就不太像是，它就是以甜甜圈当做这个食物当做基底，然后下去诉说一段感情，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啦，还不错，但我觉得可以再多描述一点甜甜圈的部分，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吃甜甜圈的。好，那我们接着下一首歌是品冠所演唱的《珍珠奶茶》。哇，这首歌真的很甜。珍珠奶茶这首歌，珍珠奶茶这个饮料，我觉得已经可以当作是台湾的一个标志，就是你不管去哪里，然后或是来台湾，大家第一件事情就跟你说喝珍珠奶茶。虽然我自己没有特别喜欢喝珍珠奶茶，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标志没有错，就是因为外国人没有这种食物的文化，所以他们对这就是喝饮料然后要嚼东西这件事情是很会觉得很新鲜的。而且我之前还有看过就是外国的小朋友吃珍珠奶茶，喝珍珠奶茶，然后他们一开始也觉得很怪，但是吃了之后都蛮喜欢的。对，当然还是有几个小朋友比较不能接受啦，可能就跟家庭的文化有关系。好，那品冠说自己他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而且就是在所有这么好吃的食物里面，他选择了珍珠奶茶来代表吃货的幸福。哦，那真他真的很喜欢珍珠奶茶，真的。而且，我觉得台湾的珍珠奶茶还有一点是，你去各家的饮料店点到的珍珠奶茶都不一定一样。有些人可能是黑糖味比较重啊，有些人是奶茶比较滑顺啊，或是茶味比较重，或是奶味比较重，或是珍珠的软硬度、Q 度不一样。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的珍珠奶茶还蛮多特色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当然一开始大家会说，哦，就最最简单的就是五十岚，是台湾非常大的一间手摇杯的行销品牌。我觉得入门其实真的就是五十岚啦，随时随地都也不是随时随地，但是很在路上就可以看到很多五十岚，就可以买来喝喝看这样。因为现在太多地方可以自己手做珍珠了，不就是有很多珍珠的冷冻的，你只需要微波加热或者是隔水加热，然后再放进自制的奶茶里面，其实就会变成珍珠奶茶。所以其实现在能喝到珍珠奶茶的方式还蛮多的。那我们先来听一下《珍珠奶茶》这首歌，是品冠所演唱的。
嘿，牵你的手漫无目的散步，无论走到哪里心情一样满足 baby， 只要在你的身边都变成短暂美好的旅途，在我心中传来熟悉的温度，那是我想要紧握的幸福，像我第一次遇见你时手中奶茶的香浓，还回味心狂跳沉醉想飞，你是我认定的甜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把幸运封住，小小世界里彼此照顾，刚刚好的浓度再加一点呵护，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
好，那这首歌是品冠的珍珠奶茶，然后不好意思，我刚刚忘记切画面了。那现在这边是品冠的珍珠奶茶的一些宣传图片，那我们回头看一下其他图片好了。刚刚的是小薰阿本的甜甜圈，还有就是2007年的他们的剧组的照片，这样还有演唱的地方的照片。 然后前一个是方大同的面面，然后可以看到他自己煮的面，这样真的很有趣，我蛮喜欢 这几首歌都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再来继续讲品冠的珍珠奶茶的部分。嗯，这首歌是收录在他2019年的《幸福指南》编辑部的这个专辑里。他认为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就是很最简单的幸福，就是真的，你只要肚子饿的时候，你只要吃到任何一个你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就绝对是身心灵的满足。对，然后珍珠奶茶是一种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定义的食物，就像是专属于每个人的幸福一样。然后为了这个主打歌，品冠还在脸书上挑战用笔管面、脆皮酥等方法吸珍珠奶茶。我觉得有可能会就是针对这一项，其实蛮多人应该都觉得嗯，什么笔管面啊，就有点有些人会说这种方式是邪教啦，就是用奇怪的方式喝珍珠奶茶。因为有些人就只能接受哦，珍珠奶茶就是用吸管吸。像日本有一阵这阵子真的很常把珍珠奶茶放入食物里面，不论是水饺啊、煎饺、寿司，然后拉面，然后就非常多人就没办法忍受这件事情。好，那这边就是珍珠奶茶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下一首歌，是卢广仲的《早安陈之美》。《早安陈之美》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是今天介绍的歌曲里面我非常喜欢的其中一首歌，因为它真的太有名了。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啦，因为它就是小时候早餐店一定会有的一个店名，就叫早安陈之美。不一定会有早安，但是会有陈之美这几个字，不一定是早安啦，有可能是什么奇怪的陈之美之类的，就是有些人是用人名啊，什么什么陈妈妈、陈之美之类的，我记得好像啊，我也不确定是有没有授权，呵呵，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确定。反正就是小时候的早餐店都有人看到陈之美这三个字。那因为我们前面两首都是介绍一些比较甜的歌曲嘛，就是甜食部分。那早安陈之美这首歌就是早餐大部分的人都应该都是吃咸的比较多，也有人早餐是吃甜的面点或是面食，就比如说面包啊、吐司啊之类的，就是早餐真的非常非常多样。在台湾你要吃什么早餐都不奇怪，烧饼夹油条啊、牛肉面啊、牛肉汤、肉燥饭、米粉或是饭团， 就是没有任何人会觉得很奇怪。锅烧意面，不过上面热量很高啦。然后他卢广仲在做这首歌的创作动机，一开始是为了提醒室友吃早餐，他的室友可能就是一个很不喜欢吃早餐的人吧。然后卢广仲他自己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所以他希望让室友的作息正常，然后好好吃早餐，而创作出了这首歌。结果这个计划失败了，但是反正他那时候就读的淡江大学旁边的早餐店就红了，就大家都跑去吃早餐。可是他的室友还是对吃早餐没什么兴趣，我觉得还蛮可爱的。那我现在听一下这首歌好，我相信应该真的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甚至到2020年的今年都还在听。这首歌已经是11年的老，已经可以称之为老歌了。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的片段。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之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好，那这首就是卢广仲的《早安陈之美》。嗯，我觉得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副歌， 还有一直说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一直跟你说哦，吃早餐就是很对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可爱。而且他的 MV 很有趣，他的 MV 如果大家有认真看的话，他的 MV 其实是倒着播的，就是他们先录一个正常，然后再倒着播。然后重点是我最让我惊讶的是他的对嘴竟然还是对的，代表他在录的当下其实是反着唱，反着唱去对嘴型，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这首歌在当时那个年代，我觉得是很突破那时候的风气吧。我觉得就是歌唱风气啊，让大家觉得哦，原来唱歌听歌也可以这么轻松这样。然后罗广仲在今年也是以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主题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入围第57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就在这边恭喜他。不过他也在2009年获得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作曲人奖，然后2018年也因为《花甲男孩转大人》这部戏剧节目获得男主角奖及新晋演员奖。如果我这次又得到，如果再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又得到金马奖的话，哇，就是一个坐拥三金的男子，哇，真的太厉害了。我觉得卢广仲是我算是这两年蛮喜欢的一个歌手，因为他真的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转变，从不管是以前那种很突破的风格，还是有很他个人的风格，甚至到今年的为了帮戏剧做歌写歌或者是唱歌，都做了蛮多的转变的，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歌。好，那我们的下一首歌是周慧敏的《咖啡在等一个人》。那我们刚吃完早餐了，我们就来配杯咖啡好了。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就是周慧敏的《咖啡的在等一个人》。这首歌是2014年的爱情电影《等一个人咖啡》的主题曲。然后周慧敏也在电影里出演咖啡店老板娘这个角色，也随着电影的成功，这首歌也有不错的点阅率。我们先来听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一段歌曲。
黄昏在等一座空城，像咖啡在等一个人。命运在等谁的幸存，爱情在等谁的挫折。坠落了灵魂的星辰，一个人冷不冷？你依稀的吻还能骗人。故事在等一个热吻，那个人温柔里再生。倔强在等下个可能，青春在等谁完成。就算岁月爬过了我们，当流言刮成了龙卷风，你会前来敲我的门，把诺言再确认。
好，那这首歌就是我们的《咖啡在等一个人》。我其实，这首歌也是电影的主题曲，之一。因为另外一首是那个庾澄庆唱的那个，庾澄庆的另外一首歌，我有点忘记叫什么名字，好像也是叫《等一个人》，是不是？我不记得了，反正也是，就是庾澄庆唱的。其实另外一首比较为人所知道，还有另外一首啦，一个女生唱的。然后这首歌想要表达就是，每个人都在等待另一个人出现啊，等待一份爱情或者和一种相伴。而且他有就是这首歌比较唱到的是咖啡的苦涩，其实是需要等待另一个人来冲淡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那咖啡再苦也没有人生苦的感觉啦，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会比较沉重一点，它是这首歌是这一部电影里面的比较，我觉得比较沉重的部分。因为这首歌其实是这部电影其实是比较搞怪有趣的，然后当然也掺了很多就是感情方面的东西下去，那这首歌就是其中一个视角。 我觉得这部电影有总共有三首歌都蛮成功的，然后总共就是既然有三首歌就会有三种视角嘛，所以其中一个这个老板娘的视角我觉得就蛮好的，我自己很喜欢这种一部电影里面然后从每一个人的视角下去唱歌的感觉。可是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可惜的一点是不是 我不是觉得电影可惜，我觉得可惜的是我自己啦，就是其实台湾最近期真的有很多电影就是应运而生嘛，但是我都没有去看不论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啊，还是等一个人咖啡，好像前一阵子还有嘛，也有蛮多恐怖片的，但是我也都没有去看，因为我自己蛮怕麻烦的。但是其实像我这样子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其实就很能够藉由歌曲去看到另外一面，看到这个电影想要表达的另外一面，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那我们说到咖啡，它有一个蛮有趣的历史，就是在16世纪的时候被当作就是魔鬼的饮料，然后被禁止饮用。但是就是因为咖啡它的味道很独特嘛，所以就是在不断有人的推广之下，它还是成为了我们人类的重要的饮食文化之一。所以还蛮有趣的，每一个故事都有它自己的就是独特的历史，就是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查查看。我觉得甜甜圈那些三明治啊那些全部都是有蛮特别的历史。甜甜圈的话我记得好像是我忘记是不是欧洲还是哪里，是有一个好像是为了让这个东西方便使用，所以他才在中间挖了一个洞，然后挂在我忘记是挂在脖子上还是哪里，就是方便使用啦。然后三明治是好像是有好像是奥克吧，我忘记是不是奥克了，还是还好像也是方便使用，所以才制作出来。奥克的话好像是洋芋片吧，我记得洋芋片也有奥克的部分。好，那真的还蛮多歌曲都跟食物有关的，比如说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啊，然后庾澄庆的蛋炒饭，然后还有近期的王大文所写的热可可，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我觉得真的都很有趣，会让你想到哦，这世界上其实除了很多游乐以外，食物也是一个让人能够感受到幸福最直接也最快速的方式。好，那如果你有什么喜欢吃的食物，或者是有什么希望我们介绍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那我们今天的台湾聊音乐就先告一段落咯，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